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4月28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呼吁挽救叙利亚停火，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周五发生7.3级地震，太平洋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法国新一轮反劳动法游行出现暴力，联合国就朝鲜局势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听众朋友，周三至周四深夜，反政府武装占据的叙利亚西北部大城市阿勒波遭到轰炸，至少27人被炸死，其中有3名儿童。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28日发布的消息，当地最后一名医生儿科医生在空袭中丧命。而根据国民防卫救助机关在脸书上公布的死亡数字是有30人被炸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轰炸医院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这家医院遭轰炸之后，美国要求俄罗斯出面阻止阿萨德。联合国援助事务负责人欧布莱恩28日呼吁，敌对各方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保住叙利亚停火的协议，不要再让民众遭受巨大的痛苦。在联合国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上，欧布莱恩说，我们都应该对叙利亚的现状感到羞耻。他说，冲突各方、联合国以及声援叙利亚国际小组主席都要设法阻止敌对行动。他表示，日内瓦的谈判是要休战，终止叙利亚人遭受的大规模苦难，而我们不能白白浪费掉这个机会。联合国救援事务负责人欧布莱恩在视频会议上说，叙利亚人民需要国际社会的行动，因为否则可能会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以致到最后完全失控。欧布莱恩表示，对民宅和医疗队实施空袭行动，特别是这个星期三炸毁一个医院，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联合国救援事务负责人表示，这个星期向叙利亚霍姆斯拉斯坦运送的货车中，政府方面人故意撤下了医药、剪刀和麻醉剂等必需品。他表示，这不仅仅给伤者造成了痛苦，也是极其不人道的做法。欧布莱恩表示，撤销医药的做法已经成为叙利亚政府使用的另一个战争武器。他呼吁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让救援物资毫不阻碍地通往困难地区。联合国要求5月份时对迫切需要的35个城市提供救济。联合国另一名专员表示，如果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不遵守停火协议的话，联合国是无法提供救助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准入问题工作队埃格兰表示，如果轰炸和战斗不停止，救援工作被迫终止。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叙利亚的情况非常的紧迫。医生无疆界组织在推特上说，医院不是军事目标，摧毁一个医院就等于剥夺了民众需要的基本医疗救助的需求。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周五发生7.3级地震，太平洋预警中心已经发出了海啸的警报。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到访古巴，这是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美国副总统拜登周四突访巴格达，这一次前所未有对外宣布的访问背景是，伊拉克在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圣战武装作战的同时，阿巴迪政府正面临新政府名单在议会受阻的政治危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更详细的介绍。
这是拜登在2011年访问伊拉克之后，5年来美国领导人对该国的最高级别的访问。拜登办公室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副总统已经抵达伊拉克，他将会见伊拉克领导层。此次访问旨在鼓励伊拉克全国的团结，以及维持打击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动力。 拜登在抵达巴格达之后不久已经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访问之际，伊拉克政府正面临着政治动荡。几周以来，阿巴迪一直在试图促成伊拉克议会通过他所提出的新政府内阁名单。这个主要由专家型官员构成的政府据称将有利于推进改革更加有效和抵制腐败。但是伊拉克议会在周二的投票中，这份名单仅仅部分获得通过，而且投票的气氛混乱，甚至发生一些议员向阿巴迪投掷瓶子。反对阵营质疑政府改革会触动其原有的利益，而与此同时，数千什叶派人士几天来不断在巴格达市区游行，支持阿巴迪的政府改革。伊拉克议会的纷争更加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种情况显然引发了支持阿巴迪政府的美国的不安。一名随行的美国官员向法新社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政治危机会影响巴格达政府以及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作战，而伊斯兰国组织是伊拉克人的真正威胁。尽管伊拉克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近期收复了被伊斯兰国组织所占领的部分地区，但是该国仍有包括第二大城市莫苏尔在内的大片领土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这名美国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合打击在军事上取得成效，在伊拉克占领领土的 40% 和在叙利亚境内占领领土的 15% 已经被收复，消灭了数万圣战分子，包括打死了该组织的三个主要高级头目。现在的目标应是尽快夺回莫苏尔，而这需要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的密切配合。美国没有明确发起莫苏尔争夺战的日期，但是表示应在酷暑来临之前进行更多的军事深入行动。据拜登办公室表示，除了政治和打击 RS 议题之外，拜登此次访问也将涉及增加国际援助辅助伊拉克经济。伊拉克经济的 90% 依赖石油出口，国际原油价格的下降严重影响到该国的财政，而多个城市的恢复重建急需大量的资金。拜登此行将试图说服伊拉克向其在中东的国家寻求更多的经济援助。
另外，日本外相访华将与李克强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从4月29日起访问中国，目前双方已基本确定岸田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及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能否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岸田在访问前表示，这次访问将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向前进一步发展的访问，以日中间的南海论争及东海钓鱼岛油气田开发问题为背景。岸田指出，维护地方的和平与繁荣，双方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希望建立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岸田还说，仅仅一个国家单方面努力，难以建立新时代的日中关系。岸田与李克强预计将于4月30日举行会谈，这将是日本外相4年来首次与中国国务院总理举行会谈。日本外相与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上次会谈于2011年在北京举行，时任外相和总理的分别是玄叶光一郎和温家宝。岸田是否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目前仍是个未知数。日本有媒体举出今年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时会见习近平的例子，认为日本和美国同为大国，习近平应该会见岸田。华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4月28日，新一轮的反劳动法游行在法国多个城市展开。巴黎、南特、雷恩、马赛等地游行中出现警民冲突，警方拘捕124人，24名警察受伤，其中3名警察受重伤。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谴责了游行暴力，巴黎警察局长谴责了这些有组织的暴力。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在里昂表示，我要求事件的组织者严词谴责这一小撮暴徒游行时的暴力。 巴黎示威人数在14000到15000人左右。在民族广场附近，一些实施暴力的人使得3名警察受重伤，300名蒙面汉向警察投掷石块，甚至用灭火器对付警察，使得警察受重伤。在游行人的数字上，政府和工会组织所公布的数据相差很大。反对劳动法的7个工会组织宣布说，4月28日有165000人上街，这个数字比4月9日的12万要多，但要比3月31日上街的人数少了很多。5月1日是工会上街的日子。法国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 CGT 表示，反对劳动法的人数不少于50万人。总工会负责人还说，政府硬来也是不行的。法新社记者表示，县政府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希望工会组织上街的示威士气大减，以此来通过这项新法。法国学生联盟主席马尔蒂奈表示，4月28日游行人数下降，这是因为有学校的假期。他认为，等议会讨论这个法案时，学生会发出新的声音。法国铁路、区域快线交通、奥利飞机场工会组织号召大家配合学生的游行，但交通罢工非常有限，90%的铁路运输正常，高速铁路基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区域快铁 RERD 运转基本正常，只有区域快线 RERD 取消了很多的班车。奥利机场有20%航班已被正式取消。马赛游行人数在75000人左右，而政府方面表示仅有4800人。马赛当天的公共汽车全部瘫痪。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大区区长罗塔尤表示，雷恩从这个星期以来都成为了打砸抢的中心。面对来自街头的示威，县政府已经在最初的版本上修改了一次，于3月14日提交新版本，把最有争议的经济解雇条款做了相应的修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他是不会终止这项劳动法的修改的。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28日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商讨朝鲜质疑为无水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的应对措施。来自韩国的消息显示，当日上午6:40左右，朝鲜在元山地区发射了一枚疑似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但是在发射几秒钟之后坠落。美韩方面正在对此进行分析。朝鲜4月15日凌晨向半岛东部的海域发射导弹，但疑似失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可能是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报道称，韩美军方近日发现朝鲜在江原道元山地区胡岛半岛一带部署有无水端导弹，随后韩美将缪斯顿逐舰区派往东海地区，密切关注朝鲜的方向。朝鲜劳动新闻4月25日发布的新闻稿称，23日朝鲜进行的潜射导弹试射中，所发射导弹采用了大功率固体发动机的技术，这是朝鲜首次自称进行中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的试射。此前外界一般认为，朝鲜北极星一号潜射导弹技术水平类似苏联导弹，这是一种液体燃料潜射导弹。分析认为，朝鲜定于5月初举行劳动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原计划以射射无水端导弹成功作为贺礼，但是未能如愿。据台媒报道称，基隆的雍恒文创园区27日举行铜像揭幕，公布台湾英雄为温家宝。展策人林坤明说，虽然政治理念不同，但是温家宝任内帮台湾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要给对方称赞。铜像温家宝手提一双鞋子，寓意是和谐，题字是维持两岸和平，扩大经贸交流，开放陆客观光，对台政策友善。展策人酒井广告总经理林坤明表示，台湾能容许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台湾最可贵的地方。林坤明说，温家宝曾说他最大心愿就是到台湾的日月潭、阿里山，今天不是在日月潭立碑，是在基隆台湾头为他立碑，只要对台湾有爱有贡献，就是台湾的英雄。 而据中央社报道称，基隆雍恒文创园27日举行前中国大陆总理温家宝铜像揭幕，并题为台湾英雄，引起网友的热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周四两次试射雾水端中程弹道导弹，结果均告失败。在朝鲜即将在下个月召开36年来的首次劳动党全代会的背景下，这一试射几乎未出外界的预料。而此次试射的失败，同4月15日的试射失败一样，无疑再次使得平壤为党代会的召开献礼的愿望落空。不过试射毕竟还是取得了效果，那就是除了各方的言辞谴责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要求当天立即召开会议，预期很快将会对朝鲜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近日韩国媒体不断有朝鲜可能很快进行中程弹道导弹的预测性报道，同时报道也预测朝鲜可能正在准备进行第五次核试爆。对于周四的试射，据韩联社的报道，引述韩国军方联合参谋部表示，朝鲜于当地时间周四清晨6:40左右，在江原道原山地区发射了一枚疑为雾水端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结果升空几秒钟后即坠落。朝鲜之后于下午7:26左右在江原道山地再次试射了同一款导弹，这一次导弹在空中爆炸，两次试射都告失败。美国立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就朝鲜试射召集紧急会议。朝鲜在4月15日纪念金日成名弹的太阳节时，曾试射了首枚雾水端导弹，那次试射也没有成功。雾水端导弹射程3000到4000公里，能够覆盖日本全境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关岛。分析指，朝鲜三次试射雾水端导弹均告失败，表明这款中程导弹有可能有严重的技术缺陷。朝鲜劳动党将于5月6日召开新一届党代会，这是时隔36年后朝鲜再次重启这一机制。评论认为，此次会议旨在确认金正恩的最高领导地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平壤方面可能会有诸如进行新的导弹发射或者核实验的重要举动，特别是平壤当局迫切希望挽回在4月15日试射失败而丢的面子。朝鲜在周末成功试射了一枚潜发弹道导弹，平壤称这一巨大的成果证明了朝鲜又增加了新的核武攻击能力。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要求下，周四就朝鲜试射两枚中程导弹举行了紧急磋商，美国向会议提交了制裁朝鲜的文字性计划。据联合国外交官员表示，会议将很快就试射发表谴责性的声明。其他方面的最新反应包括，联合国发言人史蒂夫·杜加里克表态说，朝鲜最近的一系列试射令人非常不安，他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行为。中国是安理会4月份的主席国，作为朝鲜目前唯一的主要盟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周四在被媒体问及对朝鲜试射的反应时，仅仅表示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已就朝鲜试射问题进行了研究。相比于刘杰一的含混表态，日本驻联合国代表言辞强烈，日本大使谴责朝鲜的行为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是对安理会决议的严重挑衅和公然的违抗。韩国外交部周四强烈谴责朝鲜的再次试射，批评平壤不顾国际社会多次警告而再次试射，威胁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韩国强调，朝鲜不断推进的核与导弹的开发只会自取灭亡。联合国此前通过的针对朝鲜的一系列决议，禁止朝鲜从事所有的弹道导弹及核武的开发。平壤政府自10年前首次进行的核试射后，多次受到国际性制裁。上个月，在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后，安理会通过扩大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对朝采取了20年来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显然，这些制裁措施未能阻止朝鲜的继续试射。 此外，在朝鲜步步升级的试射挑衅、朝鲜半岛及亚太安全局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周四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五次外长会上，并未出席会议的朝鲜，其核试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议上讲话，就朝鲜问题表态称，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我们绝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对谁都没有好处。此次亚信外长会在宣言中包括了谴责朝鲜核试和试射导弹的内容，据报这是亚信外长会议首次将相关内容写入宣言。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末在德国访问时曾就朝鲜问题表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朝鲜所进行的多数试射都是失败的，但是其核武发展计划是相当危险的，而且在每次失败之后都能积累新的技术性提高，对此美国的友邦以及全世界都会高度关注和防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重播肖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由于罢工，4月28日只有法国《世界报》正常出版。该报头版头条刊登对一份法国民调的分析，认为法国左翼社会党的选民充满不信任的政治观感。由法国民调机构 Ipsos 所进行的民调主题为法国社会的分裂，显示过去尚比较有信心的社会党左翼同情者们越来越对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感到失望。有 65% 的受调者认为法国的民主制度运转不灵，69%的社会党选民认为法国正在没落，在走下坡路，67%的受调者认为法国需要真正的领袖来对国家进行整顿。在法国选民中，左翼和右翼的分野更多的体现在与移民和伊斯兰有关的问题之上，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形象仍然比较负面。法国《世界报》评论说，现在正是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和奥朗德总统的近臣们重振法国左翼选民的时候。如果奥朗德还想在体面条件下参与下届总统的选举的话，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了。当然，奥朗德连选连任的困难很大，3年前的法国民众已经对政治失望，但现在是法国左翼选民的失望情绪更大。虽然法国社会党选民中仍然有 86% 的人相信民主制度，但他们更加强烈的要求能有一个更有领导力的人担任领袖。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奥朗德总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真正的领袖人物。对于经济政策领域的看法，法国选民的左右政治分野仍然存在，但比过去大大降低。他们的政治分野更多的体现在对外国移民和伊斯兰问题上。对于在法国的外国人是不是太多这个问题，左翼选民中 63% 的受调者都认为外国人并不是太多，而在传统右翼选民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则只有 24%。在极右翼选民中，只有 1% 的人认为外国人并不多，而只有1/3的左翼选民有不是生活在自己国家内的感觉，而在传统右翼选民中，有这种感觉的人多达 73%， 而在极右翼选民中，98%的人存在着不是生活在自己国家内的感觉。对于穆斯林人的宗教，法国左翼选民中 59% 的受调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之间没有冲突，而在右翼选民中存在这种看法的人则只有 35%， 在极右翼选民中存在这种看法的人则更少，只有 15%。 法国世界报今天关注的国际问题仍然十分广泛。对于美国总统初选，该报评论说，美国共和党人候选人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的趋势已经难以阻挡。民调显示，多数共和党选民认为，七月份的共和党大会应该提名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尽管他可能尚未获得1237个党代表票。法国世界报今天还报道，西班牙左翼社会党和激进左翼政党之间由于在六个月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使得西班牙将在6月26日举行新的立法选举，试图在议会中形成更明显的多数，达到组建政府的目的。就巴西混乱的政治局势，法国世界报今天报道说，巴西参议院主席已经准备对总统罗塞夫进行审判，而巴西总统罗塞夫本人却提出要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巴西的副总统却在进行组建新政府的准备。法国世界报今天还报道，叙利亚和谈受阻，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联合国把一些叙利亚反对派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从而排除出叙利亚和谈的进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摘，由肖曼编播，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中国观察。
出现在南中国海的中美对峙近期以来继续不断升级，情势越来越紧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南海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两国在南海的行动愈来愈具针对性。最新进展，美国六架战机飞越黄岩岛上空，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明言，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双方动作平忍，并称螺旋状持续升温，要维持斗而不破，风险愈来愈高。经过一年多较量，目前中国军方对南海局势的判断丝很乐观。一，认为白宫和美国军方针对南海问题意见相左，军方鹰派的主张一直遭白宫压制，白宫甚至为此下达封口令。二，认为美中由于经济水乳交融，美国惧怕与中国轻启战端，因此美国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政治姿态，不会真的出重手。中国军方鹰派人物甚至认为美国是胆小鬼，还挑衅说，美国敢炸掉中国在南沙布置的一切设施吗？三，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将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中国在南海可抛却此前多年的种种顾忌，可更大胆的出招。然而这样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来南海哪里是保护飞越等国权益的，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他对中国拉开的架势大大超越了他宣示其南海政策的需要，阻止中国霸权也无的放矢。华盛顿还是对中国崛起更为关注，对南海的事情赋予了中国展示肌肉，中国要制定规则的全局性意义，他是冲着要把中国压下去来的。如此一来，南海这盘棋就下大了，它似乎要成为中美战略角力的示范区，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承载双方的态度和意志，搞得谁也不能后退半步。至少卡特和哈里斯等美国高层给人他们在推动事态朝这个方向走的印象。由于南海这个示范区就在中国家门口，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只能接招，并无战略性后退的可能。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说，概括地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正在出现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意在对付中国的新联盟，而这个新联盟所造成的一个局面似乎是要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让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可以退让的空间，在填海造岛领域中国是后来者， 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先于中国在进行此类活动，只是因为中国国家能力的强大，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过去数年所做的总和。中国的行为是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反应。再者，如果中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出反应，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产生危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美近期就南海问题的角力不断升级，文系武系陆续登场。纵观局势，双方犹如在下一盘围棋，美方重取势，谋取一个新的国际围堵圈，以压迫北京在南海岛礁建设的空间；中方则固守实地，加快以填岛礁民用和军用设施建设，并以岛礁建设的既成事实改变被围大势。这场缠斗短期不会结束，结构性矛盾分歧难消，但中美两国高手过招还是会斗而不破。当下有两个基础条件决定中美不可战：第一，核恐怖平衡。冷战时代美苏不战是因为双方都拥有将对方毁灭无数次的能力，如今中国的核武与美国虽有很大差距，但仍具有二次反击毁灭美国的能力。第二，中美利益互相渗透，每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500亿美元，一损俱损。实际上中美也严格管控分歧，建立了两军海上和空中相遇联络避免意外的机制，高度警惕发生意外擦枪走火。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联合国呼吁挽救叙利亚停火，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周五发生7.3级地震，太平洋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法国新一轮反劳动法游行出现暴力，联合国就朝鲜局势召开紧急闭门会议。下面为您重播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专访胡佳，谈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法案，重点目标是本土草根团体。
各位听众，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28日正式通过了政府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法案。法案文本目前尚未公布，但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从新华社消息本周初的报道来看，递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草案第三版仍有很多引发争议的条款。此项草案数月以来一直引发海外以及中国国内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包含的加强公安部门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监控措施，尤其引发民间活动人士的忧虑。据法新社报道，新法案可能保留了诸如境外非政府团体必须挂靠政府机构、临时活动报批、警方约谈境外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等规定。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视境外非政府团体为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力量，甚至是颠覆性力量，而新出台的草案不过是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以往对民间团体的监控固定下来。而这项法案虽然明确指向境外非政府组织，但其核心目标却是中国国内的草根力量。
其实中国的 NGO 的发展最初就是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你包括像福特基金会啊，这个较早进入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他们推动起来的关于能力建设，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发生就是能够发挥的那种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所建立的这个体制，他是所有公民的团体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团体。你国内的这些NGO 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是说难以注册，难以就获得这种合法的非盈利或者非政府组织的资格呢？他就是担心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环保组织，他就假想着你将来是要发向绿党方向发展的这样的。那么你公民成为一个独立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化的这么一个群体，你就可能你那里面又没有什么党委啊这些东西，那么你就可能就是共产党他没办法就是有一种 怎么说呢，对你这个产施加，施加就是特别特别及时，而且特别特别有这种啊，就像那个就是就像那个企业控股似的，就没办法起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它是不能够要让这种空间存在的。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话，历来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尤其是在他的国家安全以及公政治警察，就是所谓公安国保的眼里，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啊叫和平演变的。因为他们最早对于像福特基金会这样著名的，就在世界各国都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地区推动这个公民社会啊，推动民间组织发展的这样的机构，就把他们看成一个和平演变的组织。那更别说像美国的这像 NED 民就是民主基金会那类型的机构，他就把你是看成一个颠覆性机构嘛。那么现在来讲的话，这次就是所谓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可以说是极多年以来共产党敌视公民社会，敌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就是帮助中国草根组织发展，就是他这个政策可以集大成，他变成一个法律了。其实原来很多时候他也是这么执行的。
在中国的这些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呢，有很多他可能关注的并不见得是明确的关注人权问题，他可能是一些慈善机构。那您觉得这样的立法对这些慈善机构是不是没有影响呢？或者影响相对小？
我原来
他的目标是不是只是针对一些人权机构，或者是推动民比方
说？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只针对人权机构。在他们看来，你所做的无论是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发展问题、法治问题，这个就说一系列跟这个中国社会基层有关的问题，他认为这都是政治问题。以前我曾经就比如说我做工作艾滋病那个时候的，那么你像克林顿基金会在中国，他也是一个在这边搞什么疫，就比如说艾滋病什么这些儿童药物啊这些方面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限制你的成员到基层去，不让你的成员到基层去，就像不让记者去那个西藏一样，这种方式在世界各国都是很非常罕见的。他有什么理由去封锁你到一线去见你的那些慈善救助的对象呢？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只针对人权问题？不是。非政府组织，国境外非政府在中国的所有发展都涉及到中国政府认知的政治问题，都涉及到他所认知的所谓或者说他把你当成假想敌的那种国家安全问题。他认为你在这里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是目的不纯的。
那可以不可以说这项法律它虽然是明确指向的是境外非政府组织，但它实际上指向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因为非政府组织从本意上来说它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象征，那么它的活动也是在中国的这个公民社会。
你要知道就是中国的，我现在说的是中国的草根组织是一种尴尬的状态嘛，你很难获得政府的拨款。你不像美国，人家可以购买公共服务，政府那个资金拨下来，就像 NGO 像草根组织像社区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啊。在中国这样的事情还不是很容易的，尤其是你做的事情的当中涉及到对于弱势群体的那种救助，以及就是关于他们社会公正社会公平这方面的这个关注。那么你资金从哪里来？少量可能来自于那就国内的友善人士的捐助，但国内企业比如说企业免税啊这些政策都不完善，很多时候企业对这个东西也唯恐避之不及，他怕涉及到敏感的，尤其你像劳工啊妇女啊就像这些方面的事情，那你的资金往往就来自于海外，来自于境外的非政府组织。所谓打击境外非政府组织，监控境外非政府组织，约束境外非政府组织，它的很重要的目标或者说它决定性的目标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社会，就是对于加强中国社会本土的这些草根组织行动者人权捍卫者阶层，就是说主要是在切断他们的给养，切断他们的供血，切断他们就是说所能够在这里开展这种活动的力量，这里边包括资金也包括理念和这个能力建设各方面的这个支持，所以它还是针对本土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就是要清剿掉这样的存在的土壤嘛。
以上是耀文解说。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各位听众，
最近沸腾国际的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因为在肯尼亚发生中国大陆强行掳走劫持八名被判无罪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国民到北京，引起哗然。之后呢，中国又继续同样的手法，总共掳走22人加23人啊。那么台湾诈骗集团长久以来就是大量的诈骗台湾的人民，在遭到台湾政府宣导、警方扫荡之后，近来呢就转而诈骗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民，手法高明，可说两岸通吃。本次的中华世界节目为大家邀请到台湾的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我们点评分析啊。陈先生您好。
你好。
陈先生，可不可以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湾集团那个诈骗的手法，您所知道的大概有哪几种方式？
好，我先讲一下哈，台湾这个东西主要是电信诈欺哈，它有几个特色哈。第一个用电话，不管是室内电话或者是手机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在区域上面来讲哈，不管是中国或台湾，它都有很高的储蓄率啊。
中国跟台湾都有什么？
对，就是存款。
储蓄存户，
就你银行里面要有钱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金融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像台湾过去来讲，我们有那个提款机 ATM，
对，
在那个便利超商里就可以领钱转账啊。还有呢，第四个呢，这两个区域啊，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我们的性格上有一个服从权威的性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哈。为什么呢？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对于政府或者公权力啊，用电话通知你某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会比较谨慎。那在东方来讲，不管是台湾或中国来讲，我们的文化的因素里面呢，我们其实是比较服从权威的。
对，
那台湾为什么电信诈欺能够起来，跟这四个有关哈？为什么跟他进行的方式啊？我简单讲，通常来讲啊，你一定要有钱嘛，你没有钱就没得被骗。
是。
那通常你会接到，你可能是在一天的早上或者中午，如果你有睡午觉的话呢，可能在那个时候或者傍晚的时候啊，你就通常是一个人精神比较不好的时候，你会接到这种电话。那这种电话呢，通常来讲，它是一个比如说公安或者警察，告诉你说，比如说我姓陈，就说陈先生，你的银行账户啊，涉及到了一个洗钱组织的利用了，那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那通常来讲，过去在台湾呢，就是说我们会很服从，或者会认为说应该要帮助警察单位机构啊，去协助这个破坏犯罪集团啊。
是。
那因为基于这样的情景呢，或者说有自己知道利用了、会紧张，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说，因为这个案子啊已经被列管了啊，所以我需要你的账户资料。那等一下会有这个，比如说检察官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他的上级会跟您做进一步的说明。而这个时候呢，在过去来讲，当然就是会有他的这个司法人员出来，然后最后呢，他会走到这个程序哈，就是说司法人员会告诉你说，我需要冻结你的账户，或者我需要你的银行账户的细部资料。这个时候呢，像以前在台湾，就是说他们会接到电话的人，就会在电话里面就把这个自己的账户资料就提供出来，甚至有多少钱都会讲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司法人员呢，通常是检察官或者法官哈，通常是检察官比较多。他就会跟当事人讲说，好，等一下我会请一个人协助你啊，请你去银行或者到提款机里面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你可能在这个所谓的提款机或者到银行，就把那个钱给转到一个指定账户去。那像台湾那个时候，我们的提款机是就转账的时候没有金额限制，你甚至可以在这种提款机里面转100万新台币过去。那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被骗。那后来我台湾的做法就是，第一个限制提款机的转账金额。那后来这个诈骗集团在台湾就比较不好生存下去哈。
对。
那个时候呢，大概在15、16年前呢，他们就转到厦门，因为厦门跟金门很近哈。
是。
金门跟厦门搭一趟船没有多少时间，而且因为我们的电讯很发达，你可以在厦门使用台湾的手机。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设机房。比如说他把机房设在厦门，台湾的警察就不可能到厦门去抓人，
对，
你势必要透过大陆的公安，透过厦门的公安，在效率上这个一定就差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厦门也慢慢繁荣起来，有大楼了哈，所以很多都设在那个大楼的顶楼。为什么呢？因为电讯信号这个收发就很方便，
强。
那对，像我个人前几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啊，每一栋上海的大楼啊，住宅区啊，那个小区里面的电梯大楼啊，都会贴上一个白色的单子，全部是在讲提防电信诈欺。大概7、8年前，上海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对。
那后来呢？这个当然就随着中国大陆哈，它有几个特色。大概中国大陆是现在行动电话支付最发达的地方。 那换言之，它很便利的同时，也表示它更好骗。
嗯，
你很容易透过手机就转账、
支付宝、
网络银行、
支付宝什么
的。对哈，对，所以你就说，金融越便利的地方，它也是金融犯罪越快捷的地方。
嗯嗯，
那当然，电信诈骗的始祖是台湾人。那现在的趋势呢，就是它又跟中国大陆当地的做结合了。像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大概广西电信诈欺跟台湾的电信诈欺的关系会比较密切。那他就在地化了，在地化就是他就开始大量雇佣中国大陆当地的人、配合台湾的人。
嗯，
那最早的时候呢，这些用电话骗人的这些都是有剧本的。那因为后来两岸就合作打击犯罪哈，大概这四五年来，电信诈骗集团就从中国大陆撤到东南亚，比如说菲律宾、印尼、泰国。那菲律宾跟泰国都曾经被抓了不少人，但是电信诈骗集团更厉害，他就往更远的地方跑。像这次发生在肯尼亚，其实这肯尼亚都是两年前，2014年的事情。2014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从东南亚跑到肯尼亚去呢？
因为这就是科技哈，因为科技也进步了，所以他往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跑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来讲会更难抓。
嗯嗯，
甚至
为什么更难抓？为什么在东南亚就好抓到肯尼亚难抓？
因为你需要更多的跨国协助哈。东南亚基本上华人多，以中国的影响力来讲，他在东南亚要取得协助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当你跑到非洲，那个时间跟效率上一定会更慢。那不只是如此，像前两年吧，这个有一群台湾人要进加拿大，加拿大是北美了。那因为他们随行有带电信设备，所以是被拒绝入境的。
哦，嗯哼。
因为加拿大海关怀疑这次可能是一个电信诈骗集团，因为科技的发展啊。所以他透过网络电话做指定转接，甚至说他的电话号码显示可以显示中国内地的电话，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网络电话，然后呢，他透过适当的剧本，这些剧本，像以前流行的是说你有小孩子被绑票了，或者是你有小孩子怎么样了啊，小孩子在我手上，你要赶快付钱，这是最早的剧本，那现在的剧本大概就是我刚才讲的三段式，由警务人员、公安出面，告诉你涉及到一个犯罪。然后其实这个由检察官告诉你说，我需要你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你是无辜的，你是无罪的，那请把你的账户等你的银行资料交给我。然后第三步，他们会要求你去做某些动作，可能是用网络银行把账户里面的钱转到这个账户去，那这个钱很快就会被挪走。所以这个在华人区域来讲，它的受害的金额很非常大，所以它有一些地域性的特色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相对比较富裕哈，所以他这个状况会很严重。还有一个为什么他可以起来呢，就是说他一定要崇拜权威，也就是他要对比如说你一般人遇到在中国大陆人的人，你遇到公安你会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像台湾以前就是你遇到警察你会有一个比较敬畏的态度。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比较深信文化比较强的地方哈，他对于这种政府权威的态度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它有一个文化，有一些文化因素在那边作为一个底本。
好，那么常常听说就是说把这个台湾人骗到这个广西南宁去当这个诈骗集团，这个情形你说一下吧，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啊，可是南宁因为基本上它其实是跟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开发有关哈，跟整个东南亚中南半岛的开发案有关，当然基本上它在我们台湾来讲叫做以前就是典型的老鼠会，它是要你去找人找这个会员哈，介绍投资，比如说一个人投资10万块，你介绍一个成功你可以分多少钱，然后不断的像老鼠一样繁殖下去哈。诈骗的方式是比较传统的哈，就是老鼠会猎人头的，
都是把台湾人骗到那边去。
对，这样骗你用投资的名义啊，事实上呢，每一个投资的人都是在分下一个人的钱。
所
以他其实是比较旧形态的，他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有一点贪心，然后还有一个都是通常他在人际关系上都有点认识，然后想要搏一下，就你讲以小博大。那因为介绍的人有尝到甜头，所以他也会讲说我不会是最后一只老鼠。南宁诈骗案它基本上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是未来还是有前景的，所以我风险不一定那么高，
投资
第二个我不会那么倒，我不会是最后一个我只要我就算现在知道我被骗了，我只要再找两个进来三个进来，我就可以把我的钱拿回来了。所以它大概用人性的这种弱点，
就是自己受害了，自己受害了，然后再抓别人来受害，减轻自己的损失。
对，
对，
就是我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就对了。就是典型的老鼠会诈骗案。
好，在最后一个问题中，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时候行动起来了？
其实我认为这个对中国的公安部门它的压力非常大啊。那还有一个就是
听说什么红二代，红二代也被诈欺了，
一定会有。 因为台湾哈、啊，在台湾我们讲，我们就有经济部长被骗了。
嗯，
受到的经济部长是高知识分子哈、啊。
对，
而且台湾寻找诈欺已经这么多年了哈、啊。
嗯，
那在马政府里面，他有一个部长，就是他接到电话说他的儿子帮人家做保，被对方压人了、
啊，
要他交钱。因为我们这位部长真的去银行提钱，
嗯，
而且他是当面把钱交给对方，
怎么那么傻呢？
这样子被骗了两。嗯，是因为事不关己啊，关己则乱，
嗯，
这就是人性。他利用你父母对子女的亲情，
嗯，
然后那种心理上，
嗯，
然后刚好你可能打电话给你的小孩，这电话打不通，
嗯，
所以说你就乱了。就像在台湾，我们还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她是一个女士哈，
嗯，
年纪很大了。
副院长啊，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也被骗
2000万新台币
哦，
他的退休金一次被骗光。那因为他是一个单纯做研究的人，他事实上对外面的这些事情并不理解。他就这样子被骗了2000万了，
嗯，
理由只是因为诈骗集团用检察官用法院的名义要他配合调查，
嗯，
把他的钱转到一个指定的账号去，2000万就没了，一直都有人被骗。
嗯，
他应该是配合了电信科技还有这种金融科技，
嗯，
所以他是一个高智慧高科技的犯罪，
嗯，
犯罪行为。
嗯，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谈目前轰动台海两岸的台湾电话诈骗集团通吃两岸人民的手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萧曼编播的专题节目《斜卧的裸女和巴黎的蒙巴纳斯》。
听众朋友，11月9日，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704亿美元的天价拍卖了《斜躺的裸女》这幅画，震惊世界。在今天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中，我们就来介绍创作这幅《斜躺的裸女》的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和他当年生活作画直到英年早逝的街区，即法国巴黎的蒙巴纳斯街区。巴黎是个艺术家云集的城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巴黎有两个艺术家的街区，分别是北部的蒙马特高地和南部的蒙巴纳斯街区。如今的蒙巴纳斯有一个火车站和地铁枢纽，还有一座巴黎市独一无二的摩天高楼，供游人登楼参观，一览巴黎市的风景。蒙巴纳斯高楼虽然不比埃菲尔铁塔更高，但地处市中心，各类建筑的中心，感觉上能看得更加真切，连不同街区的天气不同也能看到。蒙巴纳斯街区还有一些因为艺术家而有名的咖啡馆、餐馆。蒙巴纳斯街区当年由于地价、房租低廉而受到穷困艺术家的青睐，人以类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街区。其中不少人终身默默无名，贫病交加，但其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流传于世，越来越受到重视。画家、雕刻家莫迪利亚尼就是其中之一。莫迪利亚尼1884年出生在意大利，父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家境贫困的莫迪利亚尼从小与疾病相伴，1902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学习裸体画，又到过威尼斯，1906年来到了巴黎，先加入蒙马特艺术家的行列。从1909年开始，他在蒙巴纳斯艺术家街区的一个房子里作画和生活。莫迪利亚尼做的《斜躺的裸女》拍卖时有5名买家竞争，经过9分钟的大比拼，该画终于以 1.704 亿美元拍出，价格仅仅比去年5月毕加索油画《阿尔及尔的女人》的天价稍微低了一点，成为世界上拍卖价格第2高的艺术品。 被拍出如此天价的画作的画家本人却是贫困潦倒了一生。倒退100年，莫迪利亚尼身世之悲惨与梵高有一比。莫迪利亚尼不仅多病，还过度饮酒，这使他的脾气暴烈，感情生活波折不定。他最后的一任女友出身巴黎富人家庭，但与家庭断绝关系。当1920年莫迪利亚尼病逝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快要出生的婴儿。莫迪利亚尼下葬的第二天，他的女友就悲痛地跳楼自杀了，留下的大女儿被莫迪利亚尼在意大利的妹妹收养。1984年莫迪利亚尼诞辰100岁时，意大利为莫迪利亚尼举办了画展，他的女儿也出版了有关父亲的回忆录。除了人物头像以外，裸体画也是莫迪利亚尼的专长，但他并不是学院派，而是开创了前卫艺术、现代艺术的裸体画风格。据说莫迪利亚尼作画的速度惊人，一气呵成，从不修改，但他的模特们认为他笔下的裸体画画出了一个人的灵魂的裸体。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风俗检查，他的一些裸体画在当时不能展出。100多年后的今天，莫迪利亚尼的裸体画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能被中东富豪收藏家认可，不然他的作品或许到不了中国收藏家之手，或者价格更高。在巴黎蒙巴纳斯街区作画生活直到死神来临时只有35岁的莫迪利亚尼生前曾经说过，他要的是短暂并有意义的人生。他的画作今天得到了远在中国的全球收藏家的顶礼膜拜和巨资竞争，也许可以告慰这个已经升天的画家的英灵。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光这栏节目，介绍莫迪利亚尼天价裸女和巴黎蒙巴纳斯街区，由小曼编播，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呼吁挽救叙利亚停火，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周五发生7.3级地震，太平洋预警中心发出海啸警报。法国新一轮反劳动法游行出现暴力，联合国就朝鲜局势召开紧急闭门会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亚和伊善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尼古拉·米舒演唱的歌曲《Si tu me laisses》。
Il m'en a fallu du temps et du courage pour venir jusqu'à toi. Alors je t'en supplie, ne me déçois pas, car mon cœur de pierre déjà s'affole et puis panique et ne résistera pas si tu me laisses.Notre amour est un duel, une lutte. Tu dis que j'ai gâché nos rituels pour une culte. Alors oui, c'est d'accord, mais ne me réponds pas.
tout réfléchi, puisque je ne survivrai pas si tu me lèves. Des terres inconnues, des villes insolites nous attendent. Après l'Arizona, on arrive au Mexique. Mais tout ça n'est qu'illusion, tragique et dérisoire, si tu me l'aimes. D'accord, mais ne me